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的伊核协议外交保卫战第一站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不久，以色列就向伊朗驻叙利亚的据点进行了罕见空袭，理由是以色列控制的格兰高地受到了来自伊朗的火箭袭击。白宫除了对伊朗火箭袭击以色列表示谴责之外，还指责驻也门的伊朗特工向沙特利亚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称伊朗是给中东地区制造不稳定因素的输出国家。就在美国和其地区盟友加紧对伊朗的舆论包抄之际，伊朗则紧锣密鼓地筹划着伊核协议外交保卫战争。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5月13号开启系列国际访问之旅，首访中国，之后将前往俄罗斯和比利时，争取给情况危急的伊核协议续命。扎里夫对首战访华其次访俄的安排评价道，我们以中俄两国开局是因为中俄从来都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边，无论是在制裁开启之前还是制裁之后。中国目前是伊朗最大的经济合作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2号表示，中国是伊朗外长扎里夫此行当中的一站，双方将就伊核形势发展交换意见。他表示，中国作为伊核全面协议缔约方，高度关注伊核问题走向，并表示了对与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的意愿。同一天，伊朗总统鲁哈尼重申了伊朗留在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的愿望，但是前提是保全伊朗的利益。他同时谴责美国撤出伊核协议违背道义，同时坏了国际事务的规矩，并承诺如果伊核协议的其余5个签署国以及其他方面继续遵守该协议，那么伊朗也会继续按照该协议行事。根据已经签署的伊核协议，伊朗虽然要对现有浓缩铀或者反应堆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但其核设施依旧存在。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定期进行检查，但是特朗普显然对伊核协议所规定的10年期限并不放心。若伊朗借国际制裁解除的东风发展经济，到时候再想用制裁来限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和军事雄心，恐怕就会力不从心。当年的伊核协议签署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以及欧盟。扎里夫本人是该协议的签字人之一。本次的外交战，他会和同样是协议签字人的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但其余签字人的公职早已更换，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法比尤斯现在任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时任德国外长的施泰因迈尔目前是德联邦总统，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现在是英国的财政大臣，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坐在去年卸任。除了美国，伊朗核协议的其余签署方没有在该问题上遭遇政坛变天。加上国际投资方，尤其是欧洲的能源企业已经纷纷和伊朗签署了长期合作意向书，特朗普对美国的传统敌友一视同仁，下达最多180天的最后通牒，迫使所有人和伊朗斩断合作关系，否则面临制裁的做法把欧盟逼到了美国的对立面。然而，并不是所有伊朗人都对扎里夫去欧盟求救抱有信心。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美国之际，在伊核协议上向特朗普退让一步，两人共同宣布可以努力做一份新的伊核协议。这与马克龙此前坚持的保全现有伊核协议并不相符。就在扎里夫启程之际，德黑兰的保守人士举行游行示威，上千人抗议对欧洲妥协。伊朗官方新闻社表示，扎里夫在北京称欧洲国家要求伊朗继续遵守协议，现在伊朗就要看看欧洲如何在伊朗遵守核协议的情况下保证伊朗的利益不受损害。如果核协议有继续存在的理由，那么伊朗的利益也有继续得到保障的必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的伊核协议外交保卫战争第一站访华，感谢收听。